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南阿弗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这个第二个他说，对于基督论在各个教派各有不同的说法，天主教对这个课题呢有什么样这个独特的见解？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说很大，因为这边这个节目本身是护教学，所以我们是比较关注在的是如何解答信仰上的困惑，跟这个困惑的背后的概念是什么，来做一个认识，来帮助我们更好的能思考天主教信仰的本质它比较像是什么，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在概念的澄清上做到的。那像这个题目呢比较像是神学的问题，就是他要去看说神学里面有一个科目叫做 Christology， 这个 Christology 这个叫做基督论，也就是一个专门研究耶稣基督的学问。这个在神学领域里面是一个科目，在神学领域里面有很多科目，可能有研究天主呢叫天主论，研究启示叫启示论，那研究耶稣基督叫基督论，研究救恩叫救恩论，研究恩宠叫恩宠论，研究末世叫末世论。那这个还可以再创更多的论，因为你可以各式各样的研究，包括你可以用现象学的什么什么论，你也可以用很多存在主义的什么什么论等等的。反正就是神学这个意思 theologyTheo 呢本身就是希腊文，就是 Theos 是希腊文，表示呢是神的意思，所以 Theology 就是神，然后 Logy 这个有一个 Logic 的意思，好像我们说这个逻辑就是这个字，还有呢这个 Ogy 这个 Logy 这个 Theology 呢可以说就是对神的研究，对神的理解，对神的一个系统的认识。OK， 所以这个 theology 呢它竟然是比较概念性的去理解神是谁，所以它当然是用到比较概念性的东西。那概念性的东西刚刚前面就讲了，它就是哲学性的东西比较强，所以没有错，神学里面呢它有哲学的基础，有西方尤其是西方哲学的基础，不是东方哲学的基础，是真的是西方哲学的基础。那这个在神学脉络中是必须是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说在探讨耶稣基督的时候，到底天主教有什么样的这个特色呢？那我们要先知道一个第一个问题是，其实基督论的问题是很重要很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人们对耶稣基督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你看我这样问你，耶稣到底是谁？你怎么说明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马上就有不同版本，有的说，因为可能我们国家面对很多的强势者的压迫，所以我们就说其实耶稣是一个社会运动者，他反抗至高权力，为弱小发声，然后呢扰乱社会的秩序，用暴力的方式呢带动改革，或者是不要说暴力啦，就是说用比较激烈的方式带动改革，所以耶稣是一个社会革命家。有的人这么解释啊，他也去看圣经，也去努力找出这个说法的论据。那有人说耶稣呢就是什么呢，比较治愈者，就是他是一个医生，他基本上是一个巫医，这个巫医就是行巫术但是治病的，他就是一个比较是疗愈的角色，所以整个都会用疗愈的角度来说耶稣。有人说呢这个耶稣呢其实是一个共产的始祖，那有人讲说耶稣可能只是普通的人，有人甚至现在也有人说耶稣可能是佛教徒，耶稣本身佛教可能有点夸张，就是耶稣可能是印度的，这个受到印度思想的影响很深，他可能甚至就是一种孤儒，他就是一种的老师，可以这样讲。那有的人对耶稣的理解也会不一样，所以从这个点你就会知道耶稣到底是谁。其实这个问题在福音中也是都有出现，门徒们会被耶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记得吗？耶稣是谁这个问题一直是神学上很重要的课题，因为我们必须深刻的认识耶稣，我们才知道到底天主是谁，以及我们的救恩有什么样的意义，这都是环环相扣的。 今天很多人对耶稣基督有这样不同的解释，就导致于说会对很多的观点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甚至就会产生很多的异端，就是因为基督论。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对于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那天主教因为一直就是作为第一个耶稣基督建立的教会，以及历史中那一个唯一的耶稣建立的教会亲自建立的，所以呢基督论在天主教当中它一定有一个经典的路线，就是它是承袭着第一代的门徒，后来宗族传下来遇到教会的那几次大公会议一直流传下来。这个我们姑且在这边用古典的基督论好了，比较古典经典的基督论，这个一定是天主教的很根基的特色。因为天主教就是这样历史来两千年来的传承，所以在基督论上面呢，我们比较不会像一些基督新教的派别，他可能已经舍弃了某些基督信仰历史当中基督徒历史当中的一些脉络，他可能直接跳到了比方说500年前左右的宗教改革之后的脉络，他可能有的可能去掉了看教父这一块，他就去掉了看中世纪的发展，他可能完全只看圣经的内容。那可能有的人呢甚至呢就他连圣经都不看了，因为他直接去研究更后面的哲学的东西等等的。总而言之呢，天主教的这个特色一定有一个，一定会保持着，就是它会一脉相传旧有的这个经典路线，这是一定有的。当然呢，天主教的神学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因为神学它本身就是一个会不断发展的科目，它是一个有自由研究的空间的一个领域，它本来就有一个学术上的自由。那神学的目的就是要能够更好的解释启示，更好的分辨启示，而且为启示的内容呢找到一个系统性的理解，能够帮助我们更容易切入跟认识。所以神学是一个对于有关天主的说法不断的要反省，又不断的要去找出理由跟原因，甚至提出更进阶的问题来帮助我们更深入理解这些问题的一群学者所有的一个领域。神学的工作就是这个。所以神学家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就是在努力的去思考说某一个信仰上的主题，复活、生命、救恩、耶稣、灵魂，他会对这些主题呢不断的去做研究并提问题，然后呢对一些概念会做更深刻的反思，希望能够有更好的解释，或者呢能够有更不一样的角度的看见。总之它就是一个学问好吗？大家我们今天都是听众朋友，有很多也是做学问的，你就了解我在说什么了。一个领域一定有它自己理论上研究的进展，大家要写论文啊，大家要发展啊，然后让这个论文呢又被下一个学者给呢综合起来，又提高一个档次。在神学领域里面也是一样，所以呢这个我们讲这个基督论哦也是一样，在天主教的神学其实是不断的有很多的发展，也有各式各样特色性的路线。因此呢虽然我刚刚讲了说它是一个一脉相传有一个经典的路线，但是天主教会对于耶稣基督的理解呢仍然是不断的受到当今跟时代文化的影响，也有很多新的见解跟切入方式，了解吗？所以第一个你可以这样讲哦，天主教的基督论的特色呢，因为有本身根于天主教是两千年来的这个教会，而且非常重视从宗徒传下来这样子的一个道统下来的一个前提，所以天主教的神学呢它在二次大战之后面对的世界各种多元跟各种和平各种包容各种的社会问题的情况下，你看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有没有，他去更注重世界的关系，去更注重人跟世界中互动的这个关系，跟反思教会的角色。这种呢面对现代而采用现代的很多模式来去思考这样子的一个发展，也影响了基督论一样的。所以当代的这些你说 Karan Schellebeck 还是一些什么的学者，他们通通这些天主教的神学家，他们通通在基督论的问题上也会采用当代的语言、当代的表达方式、当代的思考特色来去描述。所以你必须要了解一件事，天主教的神学不是说它一成不变，它真的是在发展的这个学院里面的这个理解，它是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非常丰富的。所以呢 这是第一个特色。天主教的基督论仍然不管它怎么发展，它仍然会去延续或者甚至说用古老的经典路线来继续看这个问题。所以它有一个往前冲又不顾过去，往前冲又不过本，好吗？往外走又不忘记本，它一直是这个模式。因为你要知道，在一些的基督教的一些派别也好啊，这个完全是超过的，你知道吗？完全是超过的，就可能说我们只往前冲，我们只去理解圣经，而我们就不去看教会历史过程中或者这个过去的根本中途传下来的基督认识是怎么讲的。那这个在天主教是不会有，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再来，基督论的这个特色也是在天主教，也是因为在这个19世纪之后，这个历史学派的这个影响，很多人呢比较用怀疑的批判方式来试着研究圣经，所以很多人就对圣经提出质疑，有没有？那这样的运动呢，其实也让教会就是接受了很多新的这种研究方式。你知道天主教的圣经学是同意用这些当代的批判工具的，包括这些什么文本批判啊、经文鉴别啊，然后文字的分析、抄本间的研究、考古的对照，这个都是天主教的这个圣经学呢也都是接受的。因为我们相信说这些方法呢，只要呢我们没有不要我们的信仰啊，那这些方法呢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些资料，那这个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也帮助我们对信仰的理解，所以呢教会也采用。因此我们也是接受这种现代的一个研究模式。因此呢，这个基督论其实它也是有很多的批判性的工具在里面，它也是会使用的。那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到了当代，就是因为19世纪之后那个对圣经啊，其实这个更早了，更早几百年也是了，可是慢慢的更明显的在就所谓启蒙运动之后啊，很多的思想呢去攻击圣经，去质疑圣经，或者说更多人去投入研究这个圣经本身的内容的时候，很多人就发现说，诶，圣经中的耶稣真的这样讲吗？耶稣有说过这个话吗？啊，开始问说这个是教会加上去的话吗？那这个是耶稣的门徒讲的还是耶稣自己讲的呢？会不会有落差呢？这些的问题就开始被提出。所以呢，这个发展里面呢，也就出现了很多圣经所提出的对耶稣的提问。那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也被当代的这个基督论的神学家也就很注意到。所以在天主教里面，你可以说基督论的发展也有这个特色，就是他很愿意重视新的这个圣经研究当中所提出的问题，他愿意去接受跟面对，还有去提出解释。所以今天呢，就可以讲说这个当代基督论比较是在圣经的角度上面做新的诠释的需要呢，天主教的基督论也是往这个方向有在走。所以这是一个。那要知道一个事情是刚刚我讲的这件事，说耶稣自己讲的跟教会后来所宣讲的，在天主教的神学里面会很重视特别基督论呢，他会很重视说耶稣所讲的跟教会所讲的呢，两者有内在的根本的联系。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说法他会说其实没有联系，就是圣经讲圣经的，教会讲教会的，教会是后来发展的，因为他受到了希腊哲学的影响啊，所以他已经不正统了，他已经偏离圣经了，所以我们都不要等等的。好，可是在天主教会当中我们不会这样子讲，我们会讲说耶稣自己宣讲的跟他的门徒所宣讲的，这之间必定有一个内在的联系。这很重要，这个也区别出了天主教神学的特色哦。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信仰呢是从中途传下来的，是一个很重视时间历史当中如何传下来一代一代的这种脉络。所以我们不会说好像抽出来历史只留下圣经这个文本，然后只读圣经来了解耶稣是谁，我们不会。我们会说圣经里面的讯息就是在活生生的教会中所综合出来的结果，所以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它不是死的，而是它还有它背后活生生的教会交织互动之下，你能够活动式的、动态式的领悟出这个启示的意义。所以这个说法呢，就表示了我们很重视文本以及文本的出产地，也就是教会活生生的动态性的这个范围。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件事， 这个联系性在天主教会是有的。我们认为说如果整个切断的话，那就不能理解了。我们不能切断说教会的说法跟基督耶稣的说法完全没有关联，这个是不会这样子走，好吗？这是一个特点，这是一个特点。最后呢，也提到一个特点，就是因为今天的基督论也是有很多种主题，可是有一个很基本的天主教的基督论的这个神学家，尤其当代，他很会去重视一件事，耶稣的整个人生全部作为一个整体，如何综合的串在一起的连贯性的来认识耶稣基督。也就是说，耶稣的降生成人，耶稣的公开生活，耶稣钉在十字架，耶稣复活，这几个要素呢，它会变成一个整体。因为你要知道，今天很多人研究耶稣的时候，他会只选择部分。比方说，我知道耶稣公开生活，他在纳扎勒，然后他有很多的好的言行，但是我不相信道成肉身，所以我不相信这个在纳扎勒行走的这一位呢，是真正的天主降生成人，他就不会相信这个。所以在他的理解里面呢，他知道耶稣被钉，他也知道耶稣复活，但是他不会说耶稣是天主的降生，他可能会说什么呢？可能可以说耶稣也跟我们一样曾经是人，一般的人，只是修行道德高之后呢，就成为了神。所以呢，耶稣是一个在人间不断努力努力修行，累积自己才不断往上爬的人，所以呢只是这样。但是呢，在天主教，因为我们说是天主降生成人，所以耶稣没有爬升的问题，因为耶稣本来就是天主了，了解吗？不过这个落差就可以看出来，对耶稣认识基督论就有落差。那有些人可能会说啊，我接受道成肉身，我也接受耶稣有公开生活，但我不接受耶稣会十字架上的死亡，所以他会把那一段删掉，他会说这是一个很让人难理解的。所以你要知道哦，今天很多人在讲耶稣，他会抽三拣四的，了解吗？可是在天主教，因为我们是传一个完整的信仰，传一个完整的耶稣，从中土传下来，那既然教会所传的就是一个道成肉身，公开生活，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整个基督，所以天主教的基督论的特色会把这四个呢彼此相关起来。当你看一个点的时候，你会同时看另外三个点。当你看耶稣的复活的时候，你还要看他的死亡，看他的公共生活，看他的道成肉身。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子，有人说你看天主教的十字架上都没有都有耶稣，但是基督新教的十字架上就没有耶稣。那因为理由是什么？可能你会看到很经典的讲法是，基督新教的朋友会说，因为呢我们已经都复活了，耶稣复活了，所以不需要有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可是你看，这样的说法背后其实也隐含着一个基督论的思考模式，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我只看他的复活，而可能我去掉了他的死亡，可能也再去掉了别的，看到了吗？这个问题，这个抽三拣四的选择就会让你发现，你就会呈现在一些不同，比方圣物的不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在天主教当中，我们在看死亡，也看他复活，也看他的公共生活。有些人也不要看耶稣的公共生活，他们说耶稣的公共生活太简单了，还是说太平凡了，他们就可能不太看这个，他们只想看很威能的天主，所以他们只一天到晚在看复活的耶稣多么有 power， 但是对于耶稣怎么跟当时代的人互动的那个真实人与人之间，他就不探讨。所以他讲出来的耶稣就会是一个飘在空中非常威能，但是没有一种人性上真实跟人相遇的那一种接地跟那种真实的经验感受。所以这也会导致对耶稣的理解有不同。所以我们必须要再次讲哦，这几个点呢也是连结在一起的，连结在一起的点哦。那我们这样以上分享这个天主教的基督论的这个特色呢，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几件事情。也许你可能没有念过神学，你不会知道说哦基督论在讲什么，可是我们今天的内容你足以看到，第一个，神学是什么，第二个，基督论是什么意思，第三个，基督论的认识不同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那个严重性在哪。我希望你们记得的是这个。再来呢，你们也要记得，就是不同版本所说的耶稣，这之间为什么会有差别，原因就在刚刚讲的那些例子里面。比方他有没有承先启后，他有没有接受根本原本传下来的经典理解， 又比方呢，他有没有接受耶稣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整体性的理解？又比方说呢，他有没有针对耶稣呢，愿意对比较现代当代圣经研究的问题来做的新的论述，或者呢更补充式的解说，这些呢你都会看得出来说分别在哪里，而且严重性跟他产生的问题是哪里。还有呢，就是教会的宣讲是不是看重这个问题，如果看重，那就会导致天主教神学的这个特色，如果不看重呢，那可能就会导致另外的了。所以你从这个今天的这题分享，我就是希望说你可以去了解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所以也会回到我们上一题，真的这种理性探讨基督信仰的这种功课难道不重要吗？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刚刚分享下来，你就会知道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清晰的理解，可能我们就会乱信一通，我们可能就会对耶稣不清不楚，甚至提出了一个很夸张版本的耶稣。你要知道哦，在这个历史上，在今天仍然有人把耶稣当成革命分子，所以鼓励大家也都要参与一种更为极端激进的暴力手段。那他们的理论依据就是说耶稣是这样子，还不只是这样子哦，可能有些说法呢还会更你再更深入的讲说可能耶稣呢他本身是一个父权主义者，他呢都重男生，所以呢对女性呢是怎么样的，他其实就是父权主义的很重要的始祖，会有这样的讲法。所以你看这些东西真的是如此吗？你就必须要回到一个根本的点，就是基督论的问题。好，我们这个提到一个地方，希望能够呢也帮助大家能够日后对这个问题相关的这种问题呢也会比较有概念，知道该怎么样的帮助。天主保佑。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